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公共艺术是在公共的空间里面所呈现的艺术品的创作。那我是一个公共艺术的创作者，我的工作是要从发想、构想怎么样创作这个作品，跟这个环境有关系的大型的作品，跟地方能够契合，然后展现它该有的精神，让观众、让走过的人通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你想要给他们的。这是一个艺术创作，所以我也是个艺术家。
今天应听众的要求，再次邀请 Amy 姐来跟我们谈谈自己公共艺术的作品。听众朋友很好奇，想要透过了解 Amy 姐的一样作品，更多的来认识公共艺术这个行业。艾米姐好。
主持人好。
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听艾米姐分享公共艺术。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事的一项工作，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请艾米姐再来跟我们谈一谈公共艺术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公共艺术啊，顾名思义，公共空间里面所设置的艺术作品，这就是公共艺术。
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摆设各样或者设计各样的艺术品，
通常是有广义的有狭义的了。广义的话，有人觉得某某铜像啊、雕像啊，甚至于街道家具都是。那但是我们讲的是比较 particular这个定义是通常是设置专门为这个空间的需要，它的精神性、它的历史、艺术家在里面有的感受然后在这个地方所设置的作品，通常尺寸稍微大一些。
所以每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你都会有不同的设计。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不像是一般艺术家说我在家里做个雕塑，然后呢我把它放大了，然后我在这个街角放一个那边放一个，那个就跟那个空间没有了关系，
不搭嘎了。
对对对、
所以要配合这个空间来为它设计。
对对，因为我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很有要求的。因为我觉得我做作品的时候，我要对每一个经过的人负责，又要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地方的人、使用者，我也要对他们负责，我也要对以后的人负责，因为往往这些是比较永久性设置，所以呢，我要对他们负责的时候，我有个使命感，所以在这边，我希望我的作品被所有的人能够了解，而且很亲近的感觉，有一个认同感、归属感，跟他有个亲和力让他能够感受得到艺术家想要跟他说什么，那作品能够跟人对话。
前两集听 Amy 姐说你自己本身喜欢画画，但是你没有学过画画，你在科班所学的跟公共艺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还是会用到。那你怎么样从一个喜欢画画的人进展到这个公共艺术一个专业的工作？到底你遇到了什么贵人，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装备，然后让你可以承担这个责任？
事实上我觉得好像我在人生过程中间没有一项事情是我真正预想得到的， 非常有趣。我觉得人生就讲真正的很有趣，上帝怎么安排你永远都不知道。所以过去呢，我只是好奇，而且我就是那种以前就是好奇宝宝然后呢我喜欢艺术，从小就喜欢画画呀，做东西呀什么，那是来自于自然。我就觉得 这就跟着我生命一起成长的嘛。
那兴趣怎么变成？
然后我的兴趣，我喜欢数理化学哦，我喜欢动脑筋，我喜欢找原因追究。所以呢我学的是科学。然而在这些路上面，虽然我大三就已经开画展了，然后呢我在每一个在研究科学的中间呢，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我的艺术。所以我其实在人生的历程里面，我做过生意啊，我开过公司啊，我做过机械工厂啊，我很多不同的职业。而在这些职业里面，我都在体验人生，因为我觉得人生是好玩的。然后我学东西啊，是自己学的，我没有去拜师。所以不管是金属啊，玻璃呀，那个皮革呀，任何东西我都是去尝试去做。
你做的公共艺术的第一件作品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会踏入这一行，什么关键点？
对，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我在美国用陶瓷来做壁画，然后后来偶然的机会吧，在我们台湾要设立一个示范公共艺术的时候，却刚刚好是我在一个大型的展览，就是我的个展在台湾展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艺术家和官员们看到我的作品，那就是很欣赏。我开幕的时候有一个行动艺术然后他们说，诶，这个可以做成公共艺术吗？怎么问我，就是我告诉他的可能性。因此呢我就接受了委托，做台湾的第一件的示范公共艺术。
所以你也开启了台湾的公共艺术的
对，不敢当，但是确实也就是做了这一件很明显的互动的作品。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要跟我们谈这件作品吗？
好的好的，可以的。
这件作品的名称叫什么？
叫 The Promise， 承诺。
Promise, 哦，
承诺。
哪一个 Promise 啊？因为用一个定冠词的
The Promise， 就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承诺，你要以这个为戒吗？为提醒。那这个我会这样定题目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人在美国我被请回来，那我回台湾看一看，什么大家嘴里谈的说，哎呀，这么多人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社会现象怎么样啊，人心不古啊，这个我想问题出在哪里。若是我的公共艺术能够提醒到一些这个社会上所缺的东西，它也就是重要的了。
刚才 Amy 姐有提到啊，因为每一个空间，公共空间，它要设计的主题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你所接受的这个公共空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是的，因为这条路哈，在台北市是一条很多的婚纱礼服公司，所以呢，也有关于承诺，
婚姻的承诺。
对，我觉得人生在世，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就是90%以上吧，最大的一个承诺是一个婚约的承诺，
生命的承诺，
是男与女的婚约，是一个很大的承诺。因此呢，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来表现了一个承诺，而它只是一个例子，让人家想起来其他的承诺。
那从开始计划到完成，我们来了解这个过程好不好？你怎么去构想？你已经有一个主题了，
对，
然后知道在哪一条路上，在哪一个公共空间，你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规划？
是的，我的主题已经确定了，是一个承诺那所以我拿古今中外有关于承诺的故事来做一个发想。
哇，
就是哎，你看我们中国不是有这个李世民啊，唐太宗，就是他，对对对，他不是释放了500个死囚吗？ 结果那个死囚哎是要抬那个
砍头的，
对对对。但是呢，释放了他们，跟他们相约什么时候要回来。结果你知道，500个死囚通通回来了。
哇，大家都信守承诺，
对对，
怎么做到的？
照样受死，对不对？但是他信守承诺。哎，现在人这个岛都溜光了，
没错，
都躲起来，是不是？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上的承诺。
嗯，
外国的嘛，在欧洲常有这种故事说，那一个战俘，对不对？被关到大牢里面，有个铁栏杆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呢，他要上断头台。
嗯，
但是他的朋友就说：“我替你坐牢。”那你赶快回去省亲跟家人道别，那如果时间到了你没有回来，那我替你受死，这是个保证。所以这样生与死的承诺是够那个的吧，
够有力的，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承诺。而在我的作品里面呢，我的作品就是用 RC， 就是钢筋水泥建的两个墙，两堵墙弯弯的，他们面对面，前面的墙呢是一个女人的侧躺躺的个剪影，后面那个墙呢是个男人侧躺，他们面对面，脸对的脸，这样子互相对着，在这个路边，
哇，好美哦。
然后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一个承诺的事情。
哦，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嗯，对对对，嗯，那。你仔细看，你有去追求说，哎，这个墙面的弧度是什么？哎，你就会看得出来，是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快乐是可以传染的，而这种分享绝对不会使你失去什么，反而使你快乐加倍。真正的朋友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妙家族愿意做你真正的朋友。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现在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 Amy 姐来跟我们谈谈她的公共艺术作品《承诺》，好精彩哦！我们继续听好不好？刚才 Amy 姐讲到你公共艺术的这个《承诺》的作品是用钢筋水泥作为建材，
嗯，对，
然后是
表面上是用陶瓷
哦，
对。陶瓷，然后呢，钢筋水泥的弧度中间呢，那个墙面上面有一个一个的圆的洞洞，啊，不但是穿透，而且圆的洞洞中间呢，有铸造那个青铜的编钟，因为编钟是2400多年前中国最古老的一个乐器。哦，可以敲打，但是呢以前有时候羊角编钟啊什么，那个是鼓的形制，那我们有现代的编钟，就是我来设计的。我拿那个你知道 Brandy 酒杯，白兰地的酒杯，啊，倒过来的形状，我觉得非常的优美，而且合乎那个圆形洞里面它所要有的形状。但是编钟是扁形的，是青铜铸造，嗯，所以呢我这边十几个编钟在这个不同的大小圆洞里面是真正可以敲出来声音，有音乐的，
所以路过的人都可以敲出声音来。
对，是的是的，
哦，这就可以跟走过去的人互动了。哦，
对对对，
嗯，哇，
为什么会有编钟呢？
不知道你为什么特别
暮鼓晨钟，或者钟声，哦，教堂的钟声，那附近也有个天主教堂，那就是一个提醒，就是提醒你承诺的重要，你敲了，那你这个宣誓啊什么的就可以在这里发生，这样子。
嗯，刚才 Amy 姐说你设计成一个女人的形状跟男人的形状，然后面对面吗？
是的是的。
然后他们在干什么呢？如果
对，他们就要互相做一个承诺，因为有一条就是整个墙基本上是白色的，然后有贯穿的很多很悠游的这个线条啊，那些的线条多半是蓝的紫的粉的，很 romantic 的那个线条，但是呢哎，就出现一个很亮丽的橘色的袋子，都是陶瓷烧出，我亲手烧的啊，
哇，
这样贯穿了一条袋子，贯穿前后两堵墙，那重点就在这里了， 这橘色的袋子呢，
嗯，
很鲜艳。有一天我就把它橘色袋子放在地上，邀了台北的市民啊，愿意参加的人过来，也有一些观光客啊、经过的都过来，嗯，然后我说明之后呢，让他们现场把那个橘色的陶瓷的袋子打破，在地上砰砰就是打破，
打破，
对对对，就打成一段一段的了。
哦
，OK， 但是呢，每个人拿一片，而且他们都承诺了下个月此时他会送回来。啊，然后我们呢就是哎，墙上没有那个橘色袋子啊，等了一个月呢，我就回到那个现场，我们约好下午三点哦，啊，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然后他们就纷纷送回来，然后有各个地方啊，从日本寄回来的也有，然后就把它大家一起拼图哦，弯腰在地上把它按照原始的那个形状拼回来，然后呢把它安在墙上面，
每一片都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没有，
没有，那怎么办呢？
这就是他的互动呢。我的作品事实上本身就是一个证据，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个是一个承诺的事件，结果归回来的有一些人就没有送回来。
缺一个口吗？你就留着吗？
不止一个，好多个，
好多个。
有一些人没有送回来，我就用黑色的陶瓷补上去。黑色的就是代表是永远的污点，
永远的缺憾了。
对，那
是吗？
对啊，污点是黑色的吗？也是因为这些人不守承诺呢，袋子因此而断了，变成黑色的，所以它永久性的在那个墙上，你就看得到有一些人不守信用留下来的印记，
也给世人一个提醒了，
是的，
警惕。
但是你要知道啊，在那个牢笼里的人就被上断头台
了。嗯，是
这样子。
在这个整个公共艺术的设计过程当中，艾米姐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永久性的遗憾，有人没有信守承诺，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
嗯，当然这些困难是蛮多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作品啊叫承诺，但是当我应邀从美国回来要设置作品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守承诺，而导致我后来留了下来。因为原本是答应我说多久之内这个开放空间可以空下来让我开挖地基等等，而且也承诺过嗯，他们这个经费已经预备好了，结果都没有。但是我想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回美国去，对不对？
嗯，
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嘛，那我就回去了。要不然呢就是我信守承诺，我坚持把这个做好，我就不回美国，那美国事情就不做了，就一定把这个作品做完。我选了第二个，因为这作品本身承诺，我就要信守承诺，不管别人做什么。而且呢，我在那个前面呢设了三组的桌椅，桌面上我刻了字的，是说我愿为你破碎，你可愿为我归来，就是作品跟大家说的话。
好美的诗哦。
嗯，所以这些的困难我就是咬着牙把它一定做完，我不管别人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你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即便别人不守承诺，但是你还是愿意信守承诺，你愿意把它完成。
是的，否则的话我知道在我一辈子中间，我认为我有一个污点，因为我不守承诺。
嗯，
所以我很高兴这个示范公共艺术得以完成。
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有这个印象吗？因为这个作品让你印象深刻，你会觉得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开了你人生的一个大玩笑。
嗯，我觉得所有的挫折不是挫折，它是一个考验。
嗯，
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啊，那当你坚定了你一定能够达成。而且这个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就是因为我知道它将来对于很多人是有影响力的，每个人看到作品啊有黑点，哇我们要注意哦，不能够在我们承诺的过程中间有所疏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使命就是我真正做这个作品的意义。 那事实上呢，它有另外一层意义，你知道吗？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了，他的目的呢，最后他希望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回到他的名下，这样子。那么这个作品事实上是主耶稣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为你破碎了，你是不是愿意为我归来？所以信主成为他的儿女，重新跟他和好，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旁边的那个三组桌面，我也是用波饼的方式来呈现的，大家的名字签在那边，我写了说我愿意为你破碎，你可愿为我归来。那个是一个圆桌的大饼，我把它剥开了，然后烧出来再拼回去、
哇，很费工哎。
是是是、然后一个破碎之后的重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很多次被破碎，但是你要有重建的能力。
所以让艾米姐背后设计公共艺术的一个价值观跟力量，是本乎你的信仰。
是的，神给我力量，神给我灵感，让我能够这样子的创作。
从整本圣经来说，让佳美联想到的就是上帝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好像从圣经不管是新约或是旧约看到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儿女有好多次都背约，都不守信用，不守承诺，但是上帝仍然坚持要守住他原本跟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订定的约定，不管他的儿女如何的背信忘义，他还是持守了这个约，所以我们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样的恩典一直到现在。
对对，
最后能不能请艾米姐来跟我们建议一下，我们这些公共艺术的参与者或是观赏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观赏或参与呢？
对的，事实上各位听众，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你看到一个雕塑，你看到街上有公共艺术的时候，不妨多了解一下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当我在创作公共艺术的时候，我是在乎那个互动跟人的亲近，那也许你试图的去观赏去了解那个作品的时候是对你有益的，那个作品才是属于你的。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